在今在以后永在，圣洁公义，良善怜悯世人，赐下你独生爱子至他使耶和华。我们一同聚集的侍奉，一同聚集的敬拜，一同聚集的口唱心和，归一切荣耀于你，唯求你在至高之处垂怜看顾，并垂听我们这不配的祷告。阿爸父啊，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知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你从远处就监察我们，每早晨试验你。父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的，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的浇灌覆庇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今日怎敢向你呼求，又怎敢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若不是圣灵宝贵去光照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常常的动工光照我们，我们又怎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赤露，我们软弱，又怎会看到别人的需要，又怎会在你面前常常的去谦卑自己。我们的谦卑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神灵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有需要，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过是贫穷的瞎眼的。父啊，求你再次怜悯，求你特别的怜悯天使教会，感谢你以恩典为颜色的冠冕，你的路径步步都滴下血流，我们恭敬地将天使教会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祈求你的同仁，你时常好像看过你眼中的同仁一样，看天使教会为宝贵，祈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有软弱的，有患病的，有各种各样的难处，都祈求阿爸父你去帮助怜悯我们，也祈求阿爸父你特别的怜悯祝福站在讲台服侍你的，无论是福大牧师，还是林清长老，还是宣告执事，我们都恭敬地将常常站在这讲台上为你做出口的这些的仆人交托回你的手，祈求阿爸父你在每一个主日，包括在他们的家庭，包括在他们生命当中参与他们同在，使用这些的器皿，好叫他常常传讲你的话语，好叫你的儿女，特别是在天使教会的儿女讲的和听的同盟造就，同感一位圣灵，同奔天路，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软弱。感谢你赞美你，父啊，祈求你今天也特别的去祝福福大牧师，当他站在这里，你特别的与他同在，恩膏他，越过他一切的软弱，不单只越过他一切的软弱，也医治他的疾病。我们知道你的仆人眼睛之前已经有疾病，所以我们也继续的求你怜悯看顾他，也看顾他的家庭的需要。我们也将站在我们这里的，无论是年老的、年少的、青年的、孩童的，我们都交在阿爸父你的手，祈求你怜悯。感谢阿爸父你，从2019年的年首到现在的岁末的年终，你仍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祈求阿爸父你继续的怜悯和看顾，让你的儿女在这里，我们空空的双手而来，我们饱饱的得到阿爸父你的供应，我们心满意足的回去，我们就像那些被主医治的人一样，忍不住就要向我们的邻居、向我们的邻舍、向所遇到的人去分享、去传讲你的福音，赞美你的大恩和大德，感谢赞美你。也祈求阿爸父你特别怜悯使用教会的各样事工，愿你去祝福事工的弟兄姊妹，愿你也透过这些事工去祝福不同的家庭和孩子们，也特别怜悯厨房事工的你的儿女，愿你使他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祈求阿爸父你特别怜悯，也许今天还有软弱的与患病的没能来到当中，或者因为事物的捆绑 没有来到当中的弟兄姊妹，祈求阿爸父你看顾他们，特别的医治，特别的怜悯，感谢赞美你。愿全天下在各处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一同聚集的各处教会都高举我圣名，高举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愿你亲自特别同在，败坏魔鬼仇敌在各处的搅扰，也使你的福音的真理在全地上直传到地极地极，唯愿你的名为被尊崇被高举直到永远，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今天张辅大牧师最大的主题是启示录第六讲，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启示录的经文3:6-22，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要听见，那决定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了。”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那敞开一位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来到你脚下看看，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派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
这里看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还不能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把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我要知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一起。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准备进入2020年。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正好今天呢，我们会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两个教会给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了七个教会的分享。正好从2020年的第一个什么礼拜天，我们开始了看到了关于神羔羊、关于上帝本身的意象和神羔羊的意象。那我们来看一看，最后当然我们感谢主的是，对信徒来说带来的什么？我们整个看到哈，圣经常常记载什么呢？我们圣经有一条明线，明线什么？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那个是一个人类的不断的邪恶。你看到没有？我们一般学中国历史也好，你学很多包括世界历史也好，现在都是一样的。那个明线都是讲，你看人类怎么尔虞我诈的，你死我活的那种邪恶的这个发展。 这我们都是看到的，都是看到的。但是呢，圣经里边却有一个暗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最后什么？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就众圣徒永恒的家乡，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信徒真正的盼望所在。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看到给七个教会的信里边，我们已经今天我们会讲最后两个教会，两个教会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大家读过以弗所书的就知道，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在小亚细亚一带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也是保罗在这里建立教会，所以也是保罗写了以弗所书，它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教会。但是感谢后来呢反而什么被神挪开了，这个很可怕。我们听到施美拿教会是一个什么没有被责备的教会，这是第一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他们是贫穷的，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是灵里面却什么却是富足的，施美拿教会。那撒迪教会我们看到他们呢就是有鼓励，有肯定，有责备，就撒迪教会。那我们也看到忒亚忒拉教会这也是他要面对一些问题，等会我们再看看，回到那个表里面来看一看。那别加摩教会，等会我们今天我们会把以前把这五个教会已经讲完，那今天我们会讲最后两个教会，一个叫菲拉铁菲教会跟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什么呢？是这一带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一个发达的城市。但是我们说在以弗所跟老底家之间其实有一个教会没有在这里边的，叫哥罗西教会，它是什么？在以弗所跟老底家之间的平行线之间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啊、我们先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啊。关于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的七分书信，这个七分信的概念，那我们也看到了关于什么这个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我们也用等一会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的格式来明白他们的区别啊，这个也能够来。好，我们现在主要看这张表格哈，看这张表格。所以我们说以弗所是什么？当然我们刚才是一个要恢复强烈的爱，这是以弗所教会很多美好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一个把起初的爱心给失落了，所以呢上帝让他们重新恢复那个起初的爱。那施美拿这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对不对？莫要也就是说苦矮香的意思，他们是为主受苦的教会，物质上是贫穷的教会，但实际上呢却是一个什么很有基督馨香之气的教会，所以他是没有责备的教会，他是忠心受苦的啊。这个在历史上特别受到逼迫的那些教会的仆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不同时期，包括了大家就知道了，中国文革之后恢复很多神的仆人从监狱里面出来，我们说中国有一段时期什么样人会有名，在教会里面有名的人就是那些什么呢，就是为主什么坐过牢的人，所以出来了就成为什么在中国的一盏明灯，成为中国教会的一盏明灯。所以外国的我们那时候说南有什么王明道，对不对？南有林献高，北有什么袁向成，东有王明道，西有什么以巴佛。所以呢就是说那些都是什么谁为主坐牢了，谁就是什么成为被神所显明出来的一个这盏明灯。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什么，这是施美拿教会是为主受苦的教会，但是却是忠心的，忠心的为主受苦。所以它是一个小地方，是一个物质上并不发达的地方，但是却是一个什么为主受苦的教会。然后别加摩教会是什么？是联婚的意思，那就是表示我们它是一个与世俗就是有一些关联，就是说所以呢它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这是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就你不应该什么跟那些不应该联合的有联合，这个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呢分别为圣。那好了，我们忒亚忒拉是什么？相祭祀的教会，他要恢复纯一的贞洁。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跟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异端容忍一些错谬的道理在教会里边去发展去蔓延，所以神要他们什么要恢复纯一的贞洁。所以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我是把你们如同贞洁的什么 童女献给神的，所以呢你不能有任何的对上帝的不忠，那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好，这是这个是这是塞亚铁拉。那我们看到第五个教会是我们看到这是榆树撒迪教会，叫恢复内住生命的新鲜啊。所以就什么呢，证明这个撒迪教会什么，就是很多人都不忠心于上帝的真理，不忠心上帝所托付的道路，怎么样呢？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是，但是感谢主什么？有一小部分，就是你们我们就知道了，在宗教改革的前期以及在宗教改革的初期，特别是在预备期，那我们知道都是极少数的神的仆人被保留下来了，啊，那些成为那个时代的那盏明灯，照亮那些什么在宗教改革的一些神的仆人的勇气，给他们信心，能够推动宗教改革。所以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当然现在也有哈。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大家注意，我们注意看什么？要记得什么？我们今天讲菲拉铁菲教会，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有时候帮助大家记忆说，有两个什么？他用中文翻译有两个菲，对不对？一个菲拉，一个什么？铁菲。所以呢，他这个帮助他明白你，我们不是一个形象记忆法，什么叫兄弟什么相爱？我们叫两兄弟啊，菲拉铁菲。当然这是一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名字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你容易记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名字怎么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弟兄相爱的意思。当然有几种版本，说当时菲拉铁菲有些美妙的兄弟相爱的故事，本来说有个哥哥，是什么呢？是正常的，结了婚了，有孩子，也是努力的种地，也有收成，但他有一个弟弟。可能是残疾的怎么呢？就是不是完全没有能力，他有一些能力，但是不是那么强。所以呢，但是这个哥哥总是担心弟弟缺乏，总是在半夜偷偷的什么，把他一些收成的一些庄稼、一些稻谷那些麦子里，偷偷的送到什么弟弟的家里面，不让弟弟知道。那这个弟弟呢，又总是担心哥哥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以后经济有困难，总是偷偷的趁哥哥不注意把他收藏的一些他的一些果实就偷偷的送到哥哥家，所以两兄弟常常这样送，互相送馈送，都不知道谁送的，就一直到有一天说两兄弟终于在路上碰面了，哦，才知道什么呢？原来哥哥一直暗暗的送东西给弟弟，弟弟是暗暗的送东西什么给什么给哥哥啊。当然这都是不一定的，无所谓了，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弟兄相爱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本身的意义会更表达这个弟兄相爱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说呢，他是恢复众弟兄的侍奉，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对应的比喻呢可以参考，我们说这是一个参考，就是买猪的比喻，就十九世纪教会的什么复兴，这个都是做一个参考而已，这个我们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有这个意义。好，当然今天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教会的一个代表，叫什么？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很多人弟兄姐妹喜欢用，经常用啊，一些教会一旦堕落了，特别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就叫老底家教会。好，老底家教会叫常人什么分数。恢复属灵的实际，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现在的教会什么呢？所谓的在末世时代教会物质上不缺乏了，好像很丰富了，但是属灵上却开始进入一个很危险的时期，所以这就是老底家教会。所以呢，它的名字意思是常人分数。好，那么当然撒网的比喻就是末世混乱的教会，就叫鱼目混珠。那基督来要利用各种的事情来炼净他的教会。好，那我们来明白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这个，当然以弗所教我们就大概看这个格式哈，他有主对自己的称呼，有主的称赞，也有主对该教会的责备，也主对该教会的劝勉，这个我们再一步再一去看，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的。 然后呢要好主对该教会的警告，主对该教会众读者的劝勉，然后什么呢，也就是主对该教会的应许。这个是我们看到都是这个格式哈，这个我们再看，那你就看哪些教会是有被称赞的，有些教会是被责备的被劝勉的，有些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我们已经有两个，我们来看，好，这个女子教会有称赞，有责备，有劝勉，有提醒，有应许。好，那么那个第二个教会就来了，示美拿教会呢，看到没有，他是主对自己称呼，主对他的称赞，哎，这里看到没有，主对该教会没有责备，没有劝勉，也没有警告，都没有。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示美拿教会，示美拿教会。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他对该教会的勉励是有的，勉励是有的，还有呢主对该教会的什么动作的劝勉也是，当然这都是每一个一定有的，当然主对该教会的应许是什么，这是跟该教会有关系的。好，这是关于示美拿教会，你看到没有，他是第一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完全没有被责备的教会，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它是一个为主受苦的教会。那别加摩教会，那有主对自己的称呼，也有主对他的称赞，主对该教会的责备，这个是有的。那也有对该教会的劝勉，我们也有什么对该教会的警告，也有该对众读者的劝勉，最后呢也有对该教会的应许。所以这就是别加摩教会。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神对什么忒亚忒拉教会也是有自己的称呼，主知道，也对他的称赞，对该教会的责备，对该教会的警告，这个我们已经都看过，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对该教会的什么劝勉，这也有对众读者的劝勉，对该教会的应许，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看到，快速的看一看他们的那些规律，我们也能够看到。好，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撒迪教会，那主对该教会的称呼，有主知道，对他称赞，主对该教会有责备，主对该教会有劝勉，我们看到主对该教会的警告，主对众读者的劝勉，然后主对该教会的应许，看到没有？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看到。好，这是前面五个我们已经讲完了，讲完了。那今天我们会看什么？第六个教会叫腓拉铁腓教会。那腓拉铁腓教会呢？那我们看到他对该他的称呼是什么？我们已经讲了，每一个教会他的称呼是从第一章的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集中了对主的那个称各种称呼，是集中在第一章的从十二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到十八节有各种对主的称呼，它是个总称。那到后来写给七个教会里面呢，他把他的所有的称呼选择性的来针对每个教会的情况对他的称呼。所以这里称呼什么呢，主对自己称呼什么呢，他是对腓拉铁腓教会他的称呼也是特别的，都是特别的，是什么，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上帝对什么，我们看到了他写给腓拉铁腓教会的自己的称呼。那当你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我们暂且你不知道腓拉铁腓教会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你就能够想象一下主为什么在写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称呼自己。那我们说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说圣洁，那当然这是神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什么属性，我们经常把神的圣洁跟公义什么是不分开的，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切只是因着我们每次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圣诞平安夜在这里传福音，对不对？福音布道里面我们讲到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总是在犯罪，总是在犯罪。我们在 母腹里有了罪，生下来我们在犯罪，我们在不停的犯罪，没有办法，人性就是这样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救赎，就是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就是来给人带来什么，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怎么透过耶稣的宝血洁净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基督徒反而怎么说，你知道圣经里面彼得前后书里面特别的强调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什么圣洁的，为什么，就是耶稣的宝血已经什么洁净了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教会它是跟神的圣洁的性情是有关系的，神在肯定这个教会，神会亲近这个教会，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圣洁的一个儿女，那神会亲近你。当然也是真实的，什么概念，也可以想到这个教会可能也是为神受苦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相信所有的真理，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我们说真实也是什么，我们说经常讲的说，哎，你们信基，有的人说你们信基督教，哦，你们是耶稣，还有什么人说你们是阿们的，看到没有。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有很多不太了解，就说哦，你们是什么，哦，基督徒，他们不懂，说你是阿们阿们的吧，他们把它叫阿门教，那有时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殊的名称啊。阿门教，阿门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就是说那个我实实在在就是两个阿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就是神是真实的。所以他说的真理也是什么，真实的。但现在的人总是什么呢，总是眼见为实，总是急功近利，总是追求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认为他是真实的，他却对神的真实性，对真理的真实性越来越模糊了。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危机哈。所以不是凭着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看到呢，这是什么，当然第三个是什么，他拿着大卫的什么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人没喜欢这样祷告，对不对，上帝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你的要开的门没有人关，你要关的门是没有人能什么开的，是什么意思，讲到基督的权柄，这个神的儿子是有权柄的，他是掌管一切的。特别是关于大卫的钥匙是什么，我们知道对应了，我们说在旧约时代预言弥赛亚的其中一个叫大卫的什么子孙，对不对，那大卫的钥匙是什么，我们说在哪里，代表什么，天国大门的钥匙，天国大门的钥匙。当然神也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相对的权柄赐给教会，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为什么捆绑，你们在天上释放的，我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什么也释放。所以这个神为什么，教会本来也是有权柄的，上帝把这个权柄赐给教会，那当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里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就什么意思，就是非打铁非教会，你就明白它是一个比较正面一点的，你就看到这个神给他提到的这个词圣洁真实什么意思，就是非大铁非教会所做的所行的，上帝会纪念，上帝会什么，把他所应许的会真实的成就在非大铁非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来看什么，就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好，这就是两个明白的概念，是吧，好，主就知道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强调两次什么呢，他说这就为什么在知道他什么这个美好的地方，你看就是在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对吧，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然后呢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就是为什么 神给腓拉铁菲教会，你看这个称赞是相当高的，两次提到，特别称赞呢，你不但遵守我的道，而且遵守我忍耐的道，可见什么呢？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很有意思，他什么略有什么一点力量，这个很有趣哈。就上帝让我们看到吗？腓拉铁菲教会什么？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一个教会。所以往往什么都不是，他天天什么，每次都什么，都在两个有名的城市中间的那个并不有名的城市，并不是很富有的地方。他们说这个地方呢，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这个地方呢，按照历史上记载呢，说常常发生有地震的地方，并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地方，整个的生存环境都不是很稳定。但是感谢主什么呢？先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是耶稣说你们信心先一力借在种面，对不对？你都可以什么叫移山什么填海，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就是他很悦纳每个儿女的对他的信靠。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孩子生病了，他的孩子生病要死了，他祈求耶稣来医治他，他说你相信吗？我能医治吗？对吧？他的那个父亲来说可能来祈求耶稣，但是你知道吗，那个父亲怎么说？我信，但我信什么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刚强的，等会我们会讲老李家教会有一点点一个疑难的一个解经源，一个地方有点难。但无论如何，我们看你略有一点力量，神都纪念，神一定会什么，就是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你。你只要你有一点力量，只要你持守上帝给你的那个真道，上帝会看为宝贵。所以这就是腓拉铁菲教会他所承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什么，在主的恩典里面他遵守主的道。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看什么，你听到而不什么行道，就用一些神的仆人话说，你道不如不知道，对吧？因为你知道你不行，那可能神就向你讨伐的更厉害，管教的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多给的多要，多出的多取。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就是你知道真理却不去应用这个真理，比不知道的人更糟糕，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你作为一个牧者来说，你站在讲台上讲道，不是说我所讲的道我都做到了，那我第一个要下台，我不敢讲。但是你作为一个牧者，你必须有一个心智，就是你所讲的，你是不是愿意跟你弟兄姐妹一起来应用这些真道？做不到，我们要悔改，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跌倒，但是我们得胜了，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就不是在大脑里而已，这个真理是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是用生命经历的这些真道。我们经常说，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哈，神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它是有两个都需要的，一个是真理的在理性方面的一些领受，需要圣灵圣化我们的理性，我们需要有真理，但是我们更多是要什么？有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实在的经历，不是说你在神学院学了几年，把老师的讲的那些讲义拿过来讲一讲也可以，但是这个是需要的，你需要被培训，需要做一个忠心的学生，然后你才能够做一个什么，将来做一个好的老师，对不对？我们的老师们正在马上在快研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保罗所教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教训的忠心，能什么教导别人的人，你自己不忠心，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一个不愿意做学生的人，他不可能做一个被人接受的老师。 这就是基督徒的伟大。我们没说啊，其实每次平安夜那天晚上，我说在天台上吃饭的人很多，那我看有老有少，在人看来这个什么教会什么军队，我有时候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就那天好笑，这个军队好像不是很整齐，军队都要挑选什么青壮年的，对不对啊？那些看起来都是很威风的，但是呢神说不是这样的，在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说那是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景象，什么是有老有少，有大有小，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什么抱在怀里的婴儿，甚至有还有在母亲肚子里的那个孕妇来到教会，都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份子。为什么？有神看成属灵那个心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所以这就是感谢主，在腓立铁菲教会他们一直持守上帝给他们的道，他们不但听道而且什么行道。所以这是什么？他们遵守，而且这种大家说哎，你说哎，遵守我的道，当然遵守好的道啊，对，遵守那些什么信主有平安喜乐啊，信主啊病得医治，信主家财万贯。这里说的腓立铁菲教还恰恰不是的，腓立铁菲教嘛，遵守他加强了一个概念，加了一个定语是什么？遵守我什么忍耐的道。所以不是那种让我们看来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那些东西，不是让我们只是从神得福的那些应许，就是约伯所讲的，我们从神得福不也当从神什么受祸吗？我们不但要神成就我们所与神的旨意相一致的那个我们的心意，我们甚至愿不愿神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是我们跟我们的意愿所不相同的，甚至是我们所不愿意的，那就是神要愿意的，神要成就他的旨意，跟我们本来的美好的所谓的意愿是相悖的。那我们是选择神的旨意呢，还是选择了神成就我的梦想呢？可能那个时候才检验出什么，你信仰的真还是假，强还是弱，这个时候才是很重要的。就是大神的旨意跟你的意愿跟你的情感跟你的理智跟你的意志力是冲突的时候，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中国讲的这个矛盾嘛，对吧？买矛的人把自己矛吹的什么无坚不摧，对不对？没有任何东西我不能够把它刺进去的啊，总过来拿一个盾来做广告，我这个盾是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刺进来的，可以抵挡一切的矛，对不对？对不？结果就下面就说了，哎，那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呢？哑口无言了。所以就是可能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信仰有时候也是矛盾的，很纠结的啊。在牵扯到什么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主啊，我们爱你，我们遵守你的道，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我常常讲的，在恩典中以神为乐。这个大家不难呢，为什么？因为很好嘛，祝福我。等会我们就讲老李家教会就来了，果真不假，就这样的，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但在患难中你还能不能以神为乐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是因为患难生什么？忍耐。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当你在忍耐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不是你厉害，是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到我们什么心里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爱浇灌到我们灵里面了，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爱，我们就不羞耻了。我们被人侮辱，我们不会报复；我们跟传福音被人拒绝，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被那些不信主的人去欺负，我们不会去跟他计较，我们会尽可能的宽容理解他，然后再有智慧的跟他们交往。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大家注意，我们要啊，主对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呢？ 没有，感谢主啊。哎，这个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就是第二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怪不得是美拿教会没有被责备，菲拉铁腓教会是七个教会里边是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之一。哎，菲拉铁腓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教会，它是一个被主什么称赞的教会。当然对它有个劝勉，这个劝勉是什么呢？说我必快来，你要吃肉，你所有的免的人夺取你的什么冠冕。所以什么呢？给他一个很好的鼓励，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这是很奇妙，就是说神已经肯定了，承认了菲拉铁腓教会他们拥有的那个力量，神会加倍的赐给他。所以你知道吗，我常常喜欢弟兄姐妹什么呢，神没有一定要什么呢，说你要带我跟我去，你跟我去努力，你们在就让更加的奋斗。基督徒就是什么呢，你继续努力往下扎根，这是你的焦点。你的焦点不要总是觉得哎呀我结多少果子，在你的手上那些果子坦白讲啊，那果子又是骗你的，自意的，自夸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你知道吗？就是常常为什么真正基督徒往下扎根，他身上结果那些东西是谁做的呢？圣灵借着他的真道在基督徒里面所做的那些品德，有些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真的不是你能做到的，但是你需要在失守上帝所给你那些真道，失守基督给你的那些美好的饶恕，那些爱心，那些殷勤的服侍，那些慷慨的奉献，那些什么对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给予的看顾，神在暗中查看，在明处报答你，你就知道你做到了，你也没有可夸口的。其实我告诉你，这就为什么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哈，为什么那个绵羊跟山羊的不一样在哪里，并不是说行为得救，不是说绵羊做的很好，他的行为给他带来恩典，山羊因为行为不好导致上帝不喜欢他们，都不是。他能表现的生命特质在哪里，上帝赐给他们所有的资源，但是我们知道山羊跟绵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们表现在哪里不同，就是绵羊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好，还认为自己不配。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见你饿了给你吃了，什么时候见你渴了给你喝了，什么时候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了，什么时候见你在监狱里面我们来看你了，我没有啊，没有啊。主说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了，你看到没有，神抱到他们了。这是山羊，绵羊，绵羊做什么，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做的不够，还是亏欠的，他根本没有认为自己做好，总是亏欠的。而山羊呢，主责备他们，他们怎么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我们没有看到你什么时候赤身露体了，我们没有看到你坐监狱里面啊。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就给你吃的，我们看到你渴了会给你喝的。那耶稣怎么说，你没有坐在我一个小子身上，你就没有坐在什么我身上。所以你看到吗，这个时候基督徒一定要懂得什么呢，判断。等会我要看眼药水是干嘛的，是擦亮你的眼睛，你要有属灵的洞察力。什么意思，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看行为，行为有的时候会装假的，行为有时候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人也会有些温文哀雅的行为。所以就像我以前认识一些姐妹们，她说哎呀我很喜欢，要嫁嫁嫁就一定要嫁给老外，老外就是温文哀雅的，老外就是什么他们的文化在有基督教背景的里面。所以我以前那个姐妹说哎呀我认识一个犹太的男人非常好，真的是什么绝对 gentleman，那绝对是什么对女性绝对是尊敬的。那我说问他，我就问他，那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不是，是犹太教徒。哎，那就不能，他对你再好你都不能跟他往婚姻里面感情里面发展。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有些人在文化熏陶里面，他们的外表上确实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家庭背景确实温文哀雅，但是你要更深入的去理解了解他生命的信仰，那是最关键的。 没有在基督里的那个根基，那所谓的外表的行为也是虚假的，因为你跟他没有发生利害冲突，没有问题。但有一天你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人性是一样的，人性是一样的败坏，一样的残酷无情，一样的冷若冰霜，一样的通死不在先见，都可能存在。所以我们什么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你要吃所有的。所以后来你知道吗，这些很多弟兄姐妹的明白一定在基督里的那个结的果子。为什么？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说我在被六四之后被审查的那段日子里面，我承认我没说嘛，我赖以生存的一个就是恨。在我的日记本上有个黑名单，我说将来八九年血潮平反了，我做叫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就做我们校的校长，整死前整我的那几个人。后来我一直不能释怀，几年都恨他，恨这几个人，他们把我折磨得很惨，残酷无情，差点逼我跳楼，我觉得不可原谅，我要为此而活，为此而战。哎，等我后来信了主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不行了。我记得那天在聚会完之后，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说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我不能看圣经了。我一看圣经我就破产了。为什么呢？我赖以生存的一个动力就是报仇，报仇，君子报仇，我十年不晚。我连报仇的希望都没有了，我还活着干嘛？所以那是一个支柱。但我有一天领受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完了，我不敢看圣经了。我说我不看了，看见我也不应该做基督徒了，我做不了基督徒，我做不了的，我还是回归世俗吧。所以那有一天我记得我很苦恼，那段时间我真的那几天不愿意读经了，不愿意祷告了，但是主的灵抓住我。所以在一个团契里面，我就把这个痛苦跟那个弟兄姐妹分享了。我说弟兄姐妹好难啊，可能我不能信耶稣了，我这次是跟你们最后一次聚会，我就告别你们了哈。一个老姊妹坐在旁边不作声看着我，一会儿闭着眼睛听我讲，其他弟兄姐妹着急啊，恨不得抱着我啊，不要跑啊，不要走哈，要回来哈，我们都爱你哈。但我觉得没有解决问题。等我们其他人都不讲了，那个老姊妹来了，这个小弟兄啊，你姓主吗？我说老太太无聊没文化，怎么就问我有没有姓主干嘛呢？我在讲我那个问题，你跟我问的问题跟这个跟我的问题没有关系，你问的那么肤浅的问题干嘛呢？所以他说，但是我那时候呢有觉得不好意思，那老人家怎么都给他个面子，对不对啊？小弟兄你姓主吗？我说你怎么把这个主题岔开了呢？我说我姓主了，我姓主的。他说你信主多久了？我信主不长，几个月。哦，也挺好的，时间长短没有问题，主的恩典领导你的很宝贵。他说你为什么信主啊？我怎么越问越没有意思的话呢？这个老太太真的文化不高，可能没话找话讲了是吧？但是我说我就硬着头皮说，哎呀，我信主是因为主爱我呗。很好，主爱你，是的，主爱你有多少？我说我很难用数字表达。他没关系，是不是主你可爱就爱你，他说你不可爱就爱你的，我不可爱的时候。他说很好，那主的爱给你有多少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数字。他这样嘛，我主的爱是一个什么，就像那个现在广州不是南福岛灾车不是还处理了吗？污水管，对不对啊？下了个大的粗的污水管道，对不对？哎，我说主的爱可能就是什么很大很大。好，那说那老子没说了，那我就假设那么粗啊。我说不止，再粗一点还不止，再粗一点，哎呀，我说很粗的管道，他的爱就像这个管道不断的流给你，不断流向你。我说很好，再大。好，我们实在太大，我们就有一个总有一个数字很大。好了，他说那小弟兄你拿出你所有的爱别人能有多少呢？哎，我现在才小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他说你拿出你所有的爱，我说那还是一点点，确实少。他说感谢主。所以你知道吗， 主爱你那么多，无条件的爱你，为你舍命，主爱通过一个大管道无穷的那个爱留给你，就主要你把你的爱拿出去给别人，你拿出去说的就一点点一点点，是不是？是的。那你还要保留吗？你还要保留你的爱吗？还要我爱某些人，某些人我不能爱。哦，我原来这个老太太那么有水平，原来绕了一大圈来搞死我，来帮我制止我里面那个恨，我突然发现又破产了。我说哦，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才发现原来愚蠢的是我，不是那个老太太。我前面笑话这个老太太，把我的话题岔开，没话找话讲，那么肤浅的跟我讲一个问我信不信主的这个事情，跟我现在谈的话题是分牛马什么不相及。原来这个老太太是什么智慧的，我她陪我走两里路，又把我戴上救恩的头盔，再重新思想十字架上的救恩。我突然这个老我说这样吧，我明白了，行，我开始祷告，我求神给我爱。我承认我还是爱不了那几个人，我承认，我就跟他们讲，我承认我爱不了那我那几个我们需要保卫出的那几个人。他说没关系，只要你有愿意的心，你祷告神，神会给你爱，不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哎，我觉得就这样的，我也就走了，我也就开始回家祷告，还真的开始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恨那几个人，但是你又让我爱那几个人，这怎么办呢？本来我想逃避你的，我不想信主了，但好像回避不了。那我现在行吧，主啊，你要给我能力爱我就爱吧，不恨他就好了。我真恨人也很辛苦的，确实很辛苦，一提到那几个人我就咬牙切齿的。我说也不好，那求主来帮助我。我祷告完之后，真的我不知道我做没做到，我就不知道了。一直过了一年多之后，我大学毕业了，我回到江苏去工作了，工作结果遇到很多的属灵危机，我就回到武汉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当时的一个外教，那个我们很多年的好，我们那时候有好朋友的关系，有帮助了我很多圣经的学习，我就回去了。再回到武汉，那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聚集，那天要去一个地方吃饭，吃饭以后一起学习圣经，很巧刚好在那公交车站等着，就碰到了那个保卫处的其中一个。哎呀，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办法怎么现在还不能报仇啊，没有能力报仇，我这地方我就躲开呗。不过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等，哎，对，我突然发现那个保卫处那个人呢，看到我了，他知道我恨他，连忙把眼睛转开，就想往旁边走一走，回避我一下。我呢就用什么呢，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说哎你好你好，哎，他说张副大，哎是，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他说你毕业了吗，是，我说我回武汉来处理点事情。哎呀，我很高兴在这碰到你了，他就很尴尬的伸出手来跟我握个手。哦，哎呀，我很可惜，这次还没有机会去拜访你们。哎，说不用不用不用拜访我了，不用拜访我了哈，哎，就是不要拜访我了，拜访我免得不好意思哈。后来呢，就连打个招呼，哎呦，我说我的车来了就走了，这就走了。走了后呢，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事情我都正常。突然谁知道什么呢？我旁边的那个外教跟几个人没过来，他们就说要跟我握手，说祝贺你。我说祝贺我什么，我莫名其妙，我说祝贺我什么啊，他说因为我们在旁边刚刚观察你了，我们知道那个人你很恨他的，结果现在他发现你主动的打招呼了，而且很热情，真的很自然很真实。我们发现呢，哎，你没有发现你好像你能饶恕他了吧，我是吗，我再回头想想好像我没有这概念哦，我不知道哦，原来主，当我们祷告之后这一年多，原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谁做成的，神在我们里面做成了，很奇妙很奇妙。所以后来哦，他们告诉我说，哎，原来你不再记恨他了，是吗？我再回头想想，哎，真的哦，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基督徒一定要持守你所有的，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退后，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也不要过分考究你自己的荣辱得失，你不要来盯在你自己身上，你也不可能做到的，你知道吗？我经历过很多次什么呢，我对付我的血罪的时候，我怎么对付都不行，怎么每天什么几乎叫头悬梁锥刺股也没解决问题， 后来就承认神，那我真的不行了，我完蛋了，交给你吧，反正我这一百多斤也不行了，我就承认我破产了。哎，等你真的交给主之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呢，透过别人告诉你说，哎，那个事情好像你得胜了。主让我们更多这样的经历，就看到主的恩典，真的不是自己的有能力，人的肉体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我们该该教会的警告有没有呢？没有啊，有没有？也没有。你看没有，主对该教会的什么，主对该教会的责备是没有的，主对该教会的警告是没有的，这个是菲拉铁腓教会美好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主对该教的劝勉是什么。当然众多的也一样，有耳就难听。这里面哇，这个应许多，这个应许多一点。你看没有，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个说，哎，要关的没有人能开就没有了。我在你的面前给你敞开了那个门，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无人能关的。神给腓拉铁腓教会有美好的祝福，所有天国的门是敞开的，天国的道路向他是光明的。所以什么没有能关什么，那撒旦议会的人就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什么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看到没有，也就是什么意思，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这个在士美拿教会也提到这件事情哈，就是说在什么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是撒旦议会的，那是什么单纯的问题，逼迫以基督的人，逼迫使徒的那些犹太教的教徒们，甚至有的是挂名的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而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那些，希伯来书里边所讲到那些得知真道就故意犯罪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呢？往往成为基督的敌人，成为教会的敌人。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往往教会的最大的敌人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是那些公然抵挡基督的人，往往是那些什么披着羊皮的狼，还有保罗讲的假弟兄的危险，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更大的。这个问题带来的是更厉害的，大家都说信主，但是却是阴谋诡计的，却是充满着血气的，在教会里边搬弄是非的，在教会里边搞得乌烟瘴气的那些乱七八糟就会跟那个毒瘤。所以呢，看到没有，来试试看。好了，这里边当然注意，这个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概念呢？大家就想到一个什么经文呢？想到什么经文？大家们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行了合乎耶和华的心意，神会让你的仇敌与你和好。这个和好不代表说他会信主，我不知道，至少什么呢，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让他什么自觉羞愧，让那些毁谤你的人自觉羞愧。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基督徒，中国话叫身正不怕什么影子歪，一个真正在恩典里的人，一个真正在主里的人，他有信心，他不在乎别人高看他低看他，不在乎别人吹捧他毁谤他，不在乎别人高举你还是踹死你，你都不介意。所以就保罗说，我被人论断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定睛的不是在我的身上，不是在我的成功上，不是在我的失败上，定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完美的救恩上，定在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救赎主的身上。其实遵循他的正道，上帝会报答我们，上帝会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真的不是你要的，不是我要争取的，不是我赚来的，那是什么？那是感谢什么呢？他说什么？神使什么？让你的仇敌与你什么和好，让你毁谤你的人自觉羞愧。虽然他们有的人还是走向灭亡了，就像法老一样，法老跟摩西的几轮的征战，最后他也说，哇，好吧，摩西你去吧，但是你不要为我祝福。他们虽然还是抵挡神，但是他却神让他看到上帝是可畏的， 所以那些恶人不见得能够悔改，也不见得上帝所拯救的人，那至少他们说基督徒真的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很重要。这个基督徒他就是这样的，不堪不卑的，他有刚强的地方，也有温柔谦卑的地方，你有正义感，但是也要柔和谦卑的去面对你的敌人，用智慧与他们交往，既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既不卑躬屈膝，也不会趾高气扬的在那里藐视别人，就持守你应该持守的那个身份和道路，持守你所持守的真道，不堪不卑的面对你一切的要面对对象，无论是你的上司、你的下属，比你富有的人，比你贫穷的人，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在你面前好像没有任何可夸口、没有骄傲的资本的人，在你的面前你都懂得正确的去看待，你要什么明白什么呢？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应许啊。所以在这部分呢，在那撒旦宴会的就是那些攻击你们的人，那些抵挡你们的人，企图要什么败坏你们名声的人，你们持守你的真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但是主会让那些人就哇，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原来你们真的是信主的人，让他们自惭形秽，或许神在当中能得到一些灵魂，或许他们就什么走向灭亡。你看到没有？你记不记得我经常讲耶稣啊，说来自敌人的什么见证，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有哪几个敌人为他做见证？第一个就是比拉多，你知道吗？比拉多去洗手表明无辜，说哎呀，定一眼的罪的这个不在我，这个不在我了，为什么？是你们这些犹太人要我把他钉十字架的。他洗手表明无辜，没有，当然也没有解决问题。还有什么？那个强盗，对不对？其中的一个强盗，那个悔改的那个强盗说：“哎，我们是我们该的，只是这个人他得到没有他该得的。”来自一个强盗的见证，还来自谁的见证？来自那个白妇人说：“这真是个什么异人？”来自敌人的见证啊，那个污鬼不算。哎呀，神的孩子儿子，你为什么不要让我受苦啊？那个不算，那是在混乱，那是撒旦议会的人。但是呢，那些你真是他真是个艺人，那个可以用见证。一般呢，恶鬼邪灵那个什么呢？说神的孩子啊，我不要让我受苦啊，让我到猪群里吧。那个不是为主做见证的哈，那是混乱神的道的。但是呢，这些却是什么让主这样，甚至到什么，甚至连那个卖主的犹大，对不对？最后什么拔那30两银的也是吧，也不敢要了，对不对？说我流无辜人的血什么有罪了，对不对？最后呢自己上吊死掉了。但是这个我们说来自敌人的证验是什么呢？见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是有力量的，让他们自觉羞愧，但是不见得能够悔改，这个没有关系。但是确实你看大卫几次让扫罗羞愧，看到没有？我儿大卫，我有罪了，我有罪了。虽然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但他就自惭形秽。为什么？其实只要你行得正，你在主这边持守你应该持守的那个正道，你不用跟人计较，不要去。当然不是说别人对我的恶我不管，我随便给他骗，不是这个意思。善是善，恶是恶，你要有鲜明的态度，但是你却不是跟人去计较，不要去跟人去怨恨他，不要去跟他去什么图谋去报仇雪恨，这个是不应该的。好，这个我们要明白啊。好，这是这一部分。你看我们，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什么试炼。这个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代表说，很多人会说哦，这就是前千禧年观里面说的，感谢主，得胜的基督徒就不会受七年灾难了。按照前千禧年观，那我们现在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哈。不是说基督徒什么呢，就不受在地上哦，非拉铁非教会将来主再来啊，他们会被提到空中啊，七年地上有七年灾难，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都被提走了，这个可能不太可真实，这是一种神学观，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基督徒是跟所有的人一起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很多的灾难，但是我们却不被灾难打倒，在患难中我们却能够忍耐持守我们的信仰，也检验我们生命的那个成熟度，其实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吗，神说会免去什么，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是什么概念，就是使得肥大铁肥教会，就是说圣经里面说的，你们所遇见试探无非是你们所能受的，但你们受试探主要给你们开条什么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就是神给肥大铁肥教会说，我们就是就像那个荒木甘泉里面那个那位作者所说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免遭患难，神却应许我们会带领我们安然经过患难。那经过患难之后所带来的祝福是我们所未曾想到的。我们看到什么，好，这个是这是第二在这个第二部分的一个啊，或者说在第三个祝福啊，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第一点就是让你的敌人在你面前什么羞愧。好，第三个呢，这么呢，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保守免去你的试炼，什么概念？就是很多的灾难，就开玩笑说的。我们今天开玩笑，我们佛山分堂现在还不叫歌山立教会，但是我们将来是叫歌山立教会，什么原因？因为在埃及地有很多灾难，大神会往往保守那个歌山地，看到没有？歌山地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地方，很宝贵。佛山是一个什么祖庙，是吧？啊，是很多这个名字就是佛，所以我们说在佛山就有个歌山地，太好了。埃及地有个歌山地，在佛山有个歌山地，这是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词。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好，我们看这是前面的一、二、三，这个看到没有？这是三个神对他的一个很美好的应许，就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呢，对他的一个怎么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什么？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还有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三个名，对不对？哎呦，这个宝贵哦！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记得我下楼梯的时候，哎呀，我说我跟老三走在前面，我说哎呀，宝贝你呀、啊，因为现在穿的衣服有点短了嘛，以前的衣服穿的我这个衣服有点短了吧？我说你现在长个子长高一点了，而且我再感觉到呢，你再过某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啊，身高啊，会急剧的增长，可能你的长晚长一点你的身材，但是爸爸说准备你要长得快一点了可能。结果我女儿怎么说呢？没关系 ，Daddy， 我也身高有身高矮有矮的好处，太高也不好，为什么呢？他说房子倒下来了嘛，再高的人就先顶住那个房子，这个就麻烦了，我要先顶住，别人就被保护了，那高的人就麻烦了。我说你看，注意这个讲这个什么意思，跟这个有关系，为什么呢？他说什么，我就跟他说，你要但你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是你要该承担的责任还要什么承担，上天让你高一点矮一点，但是我并不是一定要长得很高，也不是要很矮，那正常的人上帝让你多高都感谢，但是无论什么呢，你不能害怕承担责任。所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得胜呢，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什么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在圣殿的时候有两根柱子，叫波阿斯跟什么亚金，对不对？两根柱子，哇，在神的殿里面真厉害，那叫顶天立地啊！我们说男人尤其如此，对不对？所以天主教会里面我常常喜欢从生下来的男孩就开始，你就开始告诉你的孩子将来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幸亏我的当老三是女儿，她说她不要做最高那根柱子也可以，那嫁一个做柱子的男人也可以，帮助那个丈夫来顶天立地，是不是啊？挺谦卑的哈，挺谦卑，不要太高。啊，好，感谢主。但是呢，无论如何，什么呢？他说这里什么呢？他说在吗？你看，德胜的我在他我的城建中做柱子，你看到没有？柱子。所以你看到没有？古罗马的建筑也好，很多时候你看到没有？他们很讲究什么？那些柱子，哇，你柱子支撑点很厉害，对不对？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每次你过洛西桥，洛西桥在正在造那个加宽的时候， 哇，那下面有些人脸都好漂亮的，有句你看看那个景色，他竖起来脸面，哇，上面有灯很漂亮的，然后他什么那个东西很重要的。我前面有看到这个报道说，哇，这两个人将来做柱子哈，或者做牵引的牵拉的那个支撑点太重要了，如果那个东西不结实，那个东西都不够刚强，那就哇，这个桥随时会倒塌的危险，我再也不敢走洛溪桥了，我宁愿绕远一点，就不要走洛溪桥。但现在我每次看到这两个柱子呢，感谢主，这两个柱子要结实，要为这两个柱子祷告，不然我以后不走洛溪桥了，知道吗？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做柱子，使他并不谈动你出去，我要使他坚，哎，感谢主，我们要，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话讲什么？我们要做好作为国家的什么栋梁？哇，栋梁！所以盖房呢，我们古代呢，栋梁那个梁很重要，但是呢，梁还是靠什么柱子，你知道吗？梁很重要，但是那个柱子。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装修里都面对这个什么问题啊？我们在什么都是什么框架结构的房子，对不对啊？但是你说可以打墙，打墙，但是一定不能打什么？打柱子，第一不能打，第二不能打什么？那个横梁，一打这个房子就完了，你最好不要住了，不要住了。所以你装修怎么改，打墙可以，千万不要打那个，首先不能打柱子，支撑的那个，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很奇怪，我在阳江一个教会讲到的时候，每个他那个地方是租一个大整个的打开的聚会哈，但每次有点不舒服在哪里呢？我以前坐住在那个角落里面，每次唱歌呢，我就看不到，为什么有根柱子挡住我的视线？哎，我说有，哎，有就把这柱子给砍掉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个不能砍啊，一砍这房子就完了哈，那个不能砍了，砍了我们都不能在这里聚会了。为什么就挡住就挡住了，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根柱子很重要。感谢主，一个真正的神所使用的仆人，在一个教会里边，你不要认为，哎，我也要做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哎，我也来做一个教会的一个，但是你真的没有神的呼召，你真的不是你能做的，不是我要做就做的，要主的恩典，主的恩典，要做柱子，然后呢，怎么样呢？在从那里出去怎么样？好，我们要赶快什么呢？很快我们要看到什么？有神的名，我神臣的名，还有什么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我不知道将来耶稣还有什么新的名，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去看一看，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神耶稣关于耶稣的名。这个我们好，我们要不要看看下面什么呢？老底嘉教会我们要快一点来看什么呢？就是现在普遍教会的问题，这就代表什么？我们说那位阿们的，为诚实真，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这个称呼就来了吧，表示什么意思？那位阿们的，刚刚那也是真实的，这里也是阿们的。你相信上帝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哎，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吗？这里老底嘉教会是什么？你相信？我常常问弟兄姐妹说，现在我们在天赐教会来聚会，现在我在讲堂上讲到，我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吗？哎，我再问你啊，现在有比我更真实的是谁？上帝在哪里？你看，我发现有的人现在并不认为神是最真实的。会的，同样住在这里，你不认为，不一定人是认为神是最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并不认为神是最真实的，你并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因为你还在做自己的事，你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你会觉得你所关心的东西比上帝更真实，你总是觉得中国人说眼见为实，其实我告诉你，上帝，你真的要听到什么？上帝现在在这里比我在这里讲到更真实，我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上帝是透过我的口来传讲上帝的真理而已，那个上帝是真实的，所以那是更是阿们的，为诚实做见证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是为那些什么？所有那些真理，那些美善的事，那些公义的事，那些圣洁的事，那些怜悯的事，那些救恩的事情，上帝耶稣基督来为这些做见证。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而且什么，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喂，你真的持定耶稣基督为你的元首吗？你还是总是觉得耶稣不够，你总是贪恋世界，总觉得耶稣是好的，但是不够，我还需要再加一点人的势力， 人的才能，调和一下，增加一点我的信心。所以很多这里为什么很多的极端异端总是觉得圣经不够，只靠信上帝是不够的，人总是要做一些什么努力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常常是什么不能够持定那个元首耶稣基督，三心二意。好，我们来看什么？我要赶快看什么呢？来看什么？这就是什么？主对他的称赞有没有？这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呢？没有称赞的教会，这个要特别好，弟兄们一定要记得，在七个教会里边，唯一的一个没有被称赞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没有任何称赞，这有点奇怪，很特别。有时实在没办法称赞你，因为你的表现、你的心态、你的生命的那个彰显，没有任何可称赞的。好，主的该叫责备来了，怎么怎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什么忽冷忽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把从我口中把你什么吐出去。好，这里什么概念？这里面最难解释的是什么呢？我巴不得你什么忽热好不好，热一定好的什么忽冷好不好，抽筋了对不？有的人发烧了，忽冷什么忽热的好像也不舒服，这里忽冷忽热说你看你不冷也不热，但这肯定是不好的。主说你不冷不热很麻烦。哎，我经常告诉弟兄们的，我们以前做的一个神的牧师不是做过吗？说我们把两个眼睛什么对焦，有的人能够，我现在也做不到哈，就叫对眼，对不对啊？就拿个东西了，有两个眼球什么可以聚焦，一个焦点是可以的，有的人能够做到这个的，对不对？这个功能有的人有，我做不到，可能我的专注力不够。但是呢，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你试试什么呢？两个眼睛同时往脸面看，能不能够看呢？还有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做到那个奇怪的，还有点不像人了。所以呢，当然我们说神有时候会让我们两个眼球一起聚焦一个点上可以，但是如果把我们什么拿两个东西什么的，我同时关注什么，我不行，好像我也做不到哈，做到我就完蛋了哈，这样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心怀爱意的，你看到没有啊？心怀爱意的，叫人在曹营心在汉呢。对，你坐在这里心不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所有的讲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的，你根本没听到，就说你怎么你的心想的是不一样的，你想的东西是两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什么就忽冷，我巴不得忽冷什么或者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叫温水什么煮青蛙就让你完蛋，对不对？但是这里最难解什么呢？忽冷或热，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说你应该日食日新嘛，甚至问题要常常心里火热的，常常心里火热服侍主嘛，火热是应该的，怎么我巴不得你忽冷或什么？这里面有两个解释，大家可以注意听一听哈。当时我们知道他说在老底家教会呢，它是一个很有富有的城市哈，这个城市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市，这个地方有三大功能。第一，它是一个什么呢？金融业特别发达，金融业特别发达，银行很多，很赚钱，所以怪不得一去香港，一进入香港，你看嘛，到处都什么，还换钱的，是不是啊？兑换港币的，到处都有哈。当然那个还不够厉害，他什么？当时他第一发达是金融业，在老底家。第二个是什么呢？他是制衣，那个什么，就是纺织业里边很厉害什么呢？不是纺织业吗？他什么呢？他有一种什么叫？一种黑羊皮特别的好，特别的全球有名，那个黑羊皮山羊皮做衣服，哇，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第三件什么，就是它的有个制药厂是制眼药水的，还有制两种，一个是叫挖耳油，就是掏耳朵的时候让你舒服用点油，哎，滋润你的耳朵，让你耳朵很舒服，那种就是眼药水。它的制药业里边这两个是最有名的，所以呢这里边呢就老底家教会有三个很有名的这个功能，待会我们再讲哈。但是呢还有一个概念你要知道，老底家有什么呢？他们说怎么解释忽冷呢？有两种观点，你可以自己想 第一个什么呢？说因为但是老底家这边呢，他有金融业的发达，有制衣业或者说纺织业也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制药，但是他们什么就是没有水，他最缺乏的是水，所以这里的水什么，它是从五英里以外的管道把那个山泉水运过来的。当然这是一种实际的解释哈。所以这个温泉水什么的，就是什么呢，就随着这个五公里的管道来了之后呢，本来那个温泉水是热的，等到了五公里的管道之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有什么问题呢？说山泉水里面有碳酸钙，碳酸钙什么概念呢？他说热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来洗澡，我们要泡温泉嘛，对不对？它可以对你的皮肤有好处啊，对女士的美容，天然的美容啊，很好，滋润你的肌肤。所以呢，热的时候它是碳酸钙丰富，可以让你温泉的洗浴，让你特别的健康。还有一种可能，哎，还有一种，要么你冷下来，碳酸钙会沉淀，沉淀之后呢，就什么，你就可以饮用那个水。那不冷不热呢，就既不能温泉浴，也不能喝，这就变得好像很没有用。啊，这是当时客观上在这里，所以老李家人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哈。为什么说忽冷忽热都不好呢？这是一种观点哈。这是一种失意的，这种在当时有这个背景里面说，我巴不得忽冷忽热，就热我可以泡温泉，冷我可以喝，结果你不冷不热还不能喝也不能泡澡，这就没有用。这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呢是失意的解释，那个我不知道。好，第二种解释什么呢？就属灵的了。什么解释呢？我把忽冷忽热什么概念呢？热当然一定好的，你要心里常常自主，对不对？冷有什么好处呢？冷就知道你什么是，你是有问题的人，你跌倒了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想让你知道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一个有罪的人。虽然你信主了，你得救了，但你还有盈余的邪恶，就知道你还是不完全。这个忽冷就是让你们就是死就死得明明白白，活也活得什么清清楚楚，就怕你死活活得不清楚，死死的什么死了还以为活着，或者还都以为死了，这就不麻烦了，对吧？该活就不活，该死就不死，半死不活。所以我们老人家经常祷告什么？主啊，你要让我活着就活着健康一点，让我如果万一你要我死的话，最好让我不要什么，不要慢性，大家瘫半身不遂，逃在床上又不能做事，还影响别人，还找别人来照顾我。主啊，刚才你直接把我接走算了，这心意是很好的，不累着别人。但我们说，主要让你赖或比好死好一点呢，那也没关系吧，那主的恩典看主的恩典了，但你的心愿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大家注意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属灵角度讲什么呢？说是你这个人呢，你刚强就刚强，你软弱就软弱，不用害怕，你承认软弱就承认软弱也没关系，至少你就像彼得一样的，彼得肯日心，主啊，我就是为你死什么，我也不能让你死啊，不能让你钉十字架的哈，所以你说撒旦退后去吧。但是耶稣马上说嘛，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什么？其实呢，彼得这有擅长什么？一会儿大发日心，一会儿跌到低谷，对不对？主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洗脚哈。哎呦，主不要跟我洗脚，哎呦，你是老师，我怎么洗我的脚呢？主说你不洗脚就跟我无份了。哎，那把脚洗了，头也洗吧，全身就洗了。看到没有，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哎，彼得还忽冷忽热，主就让他忽冷忽热，为什么呢？就让你一方面让你知道主的恩典，但幸好这方面也让你看到你是软弱的，你真的靠你自己真的不行的。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就怕什么，我经常中国人讲什么，这么就是说老好人呐、啊，老好人是最可怕的人，什么呢？他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开心也不表现出来，暗藏不露，眼睛闭合，独自寻求心愿，阴谋诡计，我让你死不得好死，但你活也活得不开心，那种可怕，我就要叫阴险，圣经里面叫阴毒，阴毒的最可怕。他怎样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他背后专门搞一些事情，就很可怕。所以这就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在这里呢，当然这个你自己去理解哈。他说什么呢？这什么呢？就是忽冷忽热，这两个你都可以去思考，这个没有关系。一个是帮助你理解这个概念而已，这个没有关系，不是矛盾的。但第二方面，从属灵角度讲呢，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让你什么跌倒了懂得爬起来，没关系，知道你永远是人。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你还是一个有肉体存在的人，所以你要盼望主的再来，你需要每一天寻求主。离开了主，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很刚强，你不要以为你讲道讲了20年30年，你很得意，你很厉害。你一离开主，你瞬间就会跌倒，你瞬间你就完蛋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的，你的肉体没有一点值得依靠的，对不对？谁都一样。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你忽冷忽热，大家可以思考。好，那么所以我用口中什么？你进入温水，所以我把我口中把你什么吐出去？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哈，这个能够明白，因为把它吐出去，为什么不能喝？本来说人家说，哎，这个有点反过来，温水都是最舒服的嘛，是不是？水太热了烫嘴嘛，对不对？不够温吧，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喝温水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有点不一样哈，跟我们生活常识有点不一样。这个你不能够有常规的温水，不是刚好喝吗？所以你稍微参考一下，能够可能当时的老底家人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哈，能够明白这个概念，要一点点的知道而已。这个我无所谓，不是100%的，一定是表达这个真理，但是就是帮助我们生活的当时的当地的常识，当地的一些情况，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好，他说。所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言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了，这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是很贫穷的，他们却认为自己很不错。哎，这个教会很麻烦，就是认为自己很富足了，我什么都不求人了。这自尊好像很厉害，但是就是骄傲，不再去依靠神，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美国为什么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谓的敢于把公道取消的原因，就认为我们美国很发达了，我们美国的这个人权的发展都很自由的，我们要尊重完人权到一个程度，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你不能强迫别人信耶稣的。但是你那些基督徒却把公道取消，你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是一个开始堕落的开始，表示我可以不依靠神了，我不需要寻求神了，我不需要祈求上帝的帮助了。祷告的内容很重要，但祷告的态度更重要。你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你承认你不行了。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一位上帝来帮助我，需要上帝，因为我们离开了主，我们随时会完蛋，我们破产，我们无论你跟财富没有关系，跟你身份没有关系，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你一离开主，就像诗篇说的，主啊，我们离开了你，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求主来怜悯。好，这个我想这个就直白的，这个我们不多解释了哈，这个我们不多解释。这个我们看最后我们看看看什么呢？这是很有意思的，教会的劝勉是什么呢？买三样东西，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买三，第一买什么？我要劝你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喂，弟兄姐妹，你千万今天下午不要去银行买黄金哈。喂，那我不要认为我跟你讲道，你到银行今天，哎，天主教会的人把银行的黄金全部抢光了，黄金保值，马上人民币都要废掉了，赶快买黄金吧，美元都不行，哎，可能中国美国关系也不好了，可能黄金更保值，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金子是什么？买那个火炼的金子，你想到哪个经文？彼得前后书里面是什么？知道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对吧？就能够比那在火中炼过的金子还有什么宝贵，还要纯净。所以这个什么是神说这个很有趣，用买这个概念。我今天早上睡醒之后，我在床上想了，我去买火炼的金子，我去买眼药水。这眼药水我有钱，当然这个眼药水也不便宜哈，挺好的，对眼睛很好。但是好像不是我买的，是别人白白送给我的。我就在想，我凭什么去买那个火炼的什么金子？我凭什么去买白衣穿上？哎，这件衣服也是我，这个是我买的，20美金买的。他怎么买的你知道吗？ 别人先发20美金给我，然后又让我去买衣服的。因为我在恩典社区教会，在美洛杉矶，这上面什么是个标志，是什么牧人的杖，所以我今天穿了件白衣哈，白衣真的是买的。怎么买的呢？是大会的那个主办方先每人发20美金，你们可以去选购。结果呢，别人给我钱，我再去买这件衣服，其实我没花钱，明白吗？所以我今天在想，我怎么去买那个火炼的金子，我怎么去买什么那个衣服，我怎么买那个什么眼药水，买三个东西哈，一个是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还有呢，又买眼药擦你的什么眼睛，买眼药擦你的眼睛，然后怎么样，使你能看见，这个看见让你有属灵洞察力。所以最近我这几天讲巴兰的事情，讲到什么那个耶洗别事情，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把我的常规的认为的东西就讲出来，后来跟有点不光，后来弟兄问我的时候，有几个弟兄问我怎么就最近眼睛不好，因为眼睛有点问题，所以我现在看圣经少一点，都是用听，一听的时候呢，那个记忆力啊，对我来说就急剧的下降，就是听所记忆的东西跟眼睛看的东西真的我的差别很大，所以呢导致就是想当然的把前面爱三十年所记忆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把它有时候记得串在一起了，所以呢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精确。但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什么？要买眼药擦你的什么眼睛，是你能看见。但这个并不讲你视力本身当然会有影响，更重要什么呢？保罗的也有眼睛的疾病，但是他没有老眼红花，对不对？什么呢？就什么意思？就要有保属灵的洞察力。所以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属灵呢可以看透万事，人却不能看透他。一个基督徒可以透过相向看本质，透过真理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我说经常我们的孩子有福气了，有的时候你们孩子从小在教会要成长呢，就在温室里边的感觉，将来走上社会不是被人骗吗？搞错了，因为孩子本身就不单纯，孩子本身也不单纯，他也是充满着罪恶的。教会的学校的孩子也不都是好孩子，都是很乖的，也不是，有的孩子也要很多的代价的，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罪的，对不对？但是只不过说我们在这当中让孩子装备他们的信仰，将来可以面对更罪恶的世界。但是呢，他们在培养他们属灵洞察力，背诵大量的圣经，知道人心是败坏的，让孩子从小就学习不要对人抱有幻想，对他自己抱有幻想，福音要一步到位，告诉他人是完全堕落的，他们似懂非懂没关系，不停的要能够明白。他们呢就问，这是大家注意这三样哈，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就是什么呢？其实上帝投资在我们身上，基督徒其实是没有任何资本的，但是因为上帝已经赋予我们资本，上帝给我们钱让我再去什么。所以牧师有时享受一些待遇，哎，我们给牧师免费的，哎呀，每次感谢主，主的恩典很大，本来应该卖的，应该是要用钱买的，所以你是牧师，我们给免费的帮你，给你办免费的帮你做理疗啊，我那次像是我享受那个什么生物电理疗100多次了，哇，他都是牧师是免费的。其实呢，都上帝的恩典，上帝投资给我们，上帝什么让我们其实还又把这个什么基督的义，这个白衣是我你的吗？你有白衣吗？没有的，就像我这件衣服一样的，是别人发了20美金给我，我再去买20美金的衣服，我没有钱，我没有任何的资本。上帝白白，上帝给你资本，在现在这个衣服送我的衣服，其实哪里是我买的？所以白衣是谁？耶稣基督的白衣，耶稣基督才是什么？披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圣洁的，我哪里圣洁啊？明白吗？因为基督，我要披戴基督，我要什么？让他就算归顺在我的身上，他的义归顺在我身上，不是我有义，对吧？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好，什么？你看，把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日新，也要悔改，看到没有？要日新，这里发强调什么呢？忽冷忽热里面那个冷就不提了，你要发日新，无论你怎么样，你要发日新。你明白那个冷的含义，也要你发日新。你就犯罪跌倒了，也要发日新悔改，重新恢复你在基督里的那个忠心、那个勇气、那个圣洁、那个公义。好，所以呢，这个经文大家注意，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很多人错误的，因为这个经文什么呢？看到我站在门外什么 叩门，我要见到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什么坐席。以前我们传福音经常是用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是误解了哈，不是说你开门耶稣进来，你不开门耶稣永远不进来，好像你很厉害的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面是用的，这是讲基督徒的悔改，他不管还是老李家什么教会，大家有什么概念呢？看什么呢？凡我所什么疼爱的弟兄姐妹，这不这弟兄姐妹呢冷淡退后了，不冷不热了，安于现状了，沉迷于现在的所谓的满足的物质生活里面，不再有对主的热心了。我告诉你啊，这点我觉得我们教会在某些上有点像的吧，有点像。今天你想一想，在座的，我们不要讲十早一点，十点钟准时到这里聚会的有多少呢？一定要改变这一个特点，一定要改变，不要拖拉，不要迟到，这是一个坏习惯，懂了吗？尽可能的按时到。每次我们教会有这个特点，我上个礼拜坐在后边，因为上个礼拜我意外情况没有去别的教会讲到，我也坐在后边，我一看前面都是空位，十点钟还是空位，等过了十点钟之后，慢慢慢慢的大家才来填满这个空位，我觉得很可惜。敬拜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唱诗祷告的敬拜很重要，千万不要拖拉，这是个好品格。不要老是大家睡觉那个床睡得很舒服吗？早餐吃得很安逸吗？多喝两杯牛奶迟到五分钟，要警醒，一定要追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什么？你看他发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日心也要悔改。我们太多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对教会的很多的事情，对上帝的国度，我们缺乏日心，缺乏负担，好不容易硬着头皮来守礼拜了，守礼拜的时候还不专心，整个聚会里面也不专心听到，对不对？拖拖拉拉迟到，每次很多就没什么，希望按时开始，提前接触更好，不提前接触呢准时接触最好，反正我迟到没有问题，一定要我不早退要让我按时退，所以很多就没是这个习惯。你可以不按时开始，我可以晚到，但你必须让我按时结束，否则我就觉得你浪费我的时间了。所以你们的时间观念好强的时候，你发现但他前面迟到的观念他从来不注意的，他可以迟到，他一点都没有问题。哎，时间到了下课，时间到了结束，不要再拖了啊、哦！我的时间到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哈、哦。他找很多理由，弟兄姐妹要好好的思考，我要好好思考，要悔改，然后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什么概念？悔改我们所有不遂行的罪，悔改我们那个所有的在小事上不义的那些罪，在小事上不忠心的那些罪，点点滴滴开始，不要在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里面真的生活物质上不缺乏了，太安逸了，知道吗？特别在广州这个城市，你觉得也不是很富有你，但是好像呢也不缺乏了，好像呢多追求主，特别属灵工作你做了，好像神的工作也没有增加，你不做好像神的工作也没有减少，教会少你一个好像也没有问题，多你一个好像也没有显出多大的能耐，就是错误的概念。摆上自己，求主怜悯。很多人的情绪太消极了，太悲观了，得过且过的心态，这就是老李家教会。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这个概念。我们就好，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悔改。什么耶稣就是什么，随时愿意什么。这个我讲的，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个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说基督徒也不得救了，而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什么？有时候你看，耶稣在门外，在教会的，就是失去了团契性的同在，这个很可惜。两三个分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什么中间，结果你却不是在这里，不是听主的道，你在这里总是在什么伤心爱意，主的灵也是失去了主灵的同在，这就没有意义了。这个宗教的仪式，这个不是我们所要。好，我们看什么呢？这个我们注意，大家不要把它用在什么呢？用在非信徒身上，这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的。所以神给你什么？每次要不激动你的爱情，对你自己情愿，每次神希望你悔改，圣灵不动在你里面工作，知道你悔改，但是不能用来什么？哦，你不信主的人，你可以选择信，你可以选择拒绝，没有这回事的。神的恩典你是不可抗拒的，神的恩典领导你的，你就会悔改的。这个不是要等着你来开门的， 你不能跟神配合的，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不多讲了哈。最后什么呢？昨天刚才警告是什么呢？好像没有。好，看到最后一个是什么？得胜呢，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很奇怪的，往往是什么呢？神对那个非常糟糕的教会，反而神给他的应许一点不差的。我们来看，哇、哦，老底嘉宾将来赏赐是最少的，在天国里面他是被排在老七，错误的概念，你看到没有？你看神对老底嘉教会的应许怎么样？也一样的宝贵，只要悔改，只要我们持守那个上帝的道，承认我们的罪，把我们不冷不热的心给火热起来，哪怕你现在是冷的，没关系，你知道你冷了，赶快悔改，跌倒了爬起来，人都会跌倒的，关键要火热，火热。主兄们，忍人会让你们，让你在主的宝座上与主同坐，与主一同坐席，一同坐完，这是一点都没有折扣的，绝对不是因为老底嘉教会糟糕，他就说将来你虽然得救，但是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将来赏赐是少的，这个没有的，在天国的赏赐没有，不要再分用理性来分析，我在地上侍奉主多一点，我在天国的赏赐大一点。当然你很聪明，天国那个房子真的是不是几十万一平方哈，上亿一个平方你都买不到的，对不对啊？黄金街碧玉城，你那么聪明吗？结果你比我大一个平方我都受不了了，知道吗？这世俗的观点没有这回事的，在天国的赏赐是都是主以永生报应我们。关键什么呢？关键我们其实主昨天都希望我们悔改。弟兄姐妹，我觉得天主教会说白了，我认为有点像老李家教会，在某些方面很像很像很像。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从点点滴滴悔改，从哪里开始悔改？从聚会按时到悔改，从什么呢？从你觉得我今天讲到快到十二点了，你觉得开始耽误你的时间悔改。我并不知道我继续拉长讲到找一个理由，但我是觉得主日以神为乐没有问题，以神为乐，日新起来，再活着一点，再活着一点，不然的话天主教会很多地方不日新复始，是不是甩出连什么冷言冷语，一直在讲话，一直在冷言冷语，一直在攻击教会，没有必要。老师讲那些人的是是非非没有必要，一定要讲上帝的道，讲那些美好的东西，彼此激发在教会里的火热的服侍。我希望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就结束了，告别2019年。我理解我自己是软弱的，我也理解很多姐妹软弱的，我理解从去年年底那场风波给教会带来的伤痛会有影响的。我用一年时间来疗伤，主来医治，主来看顾，主来保守。但是如果你去年还带着以往的那些阴影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下个礼拜来了你还带着这些东西来，请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我们希望2020年一个新的开始，让神的意象，羔羊的意象带领我们存着盼望继续往前走。要警醒起来了，弟兄姐妹，不要再打瞌睡了，不要再拖拖拉拉了，不要再伤心爱意了，需要日新的服侍主，从不冷不热的状态里面要悔改过来，知道吗？这个真的老底嘉教会真的有点像，有点像我们教会。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好好思考。当然也不是我们教会而已，这个很多现在就是老底嘉就代表了末世教会，可能是不代表以前的教会，没有这个教会的特征在很多教会里面发生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结束了哈。我希望大家什么呢？大家就注意什么呢？我们就注意，这就是我们在七个教会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多去讲，请大家看回到这个表格里面，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七个教会，我们就回到了什么，这个我们就退回到原来那个图表里边。图表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什么，这个七个教会，大家再去思考。你可以把这张图表呢，就是更关机，最关键你就什么都忘记了，把这张表再回去想一下，这七个教会是如何一个状况，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教会没有脱离现在这个教会的实际，也有点很多老底家教会的特征在我们教会，在很多的末世教会里面都表现出来，所以需要我们赶快的求主怜悯。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继续的来到七个教会的这个，其实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再有，不可能有新的意义，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新的解释，因为这些真理就是永古不变的。你的真理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我自己在准备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办法用自己言语把它改变，或者把它再缩减，把它给精炼一点，好像都觉得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主你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分信，每个字都很重要，每个观点都是实在没有办法去取舍，所以只能跟弟兄们一起来，其实我们就是一起来研读，一起来思想，透过你的仆人所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让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腓立铁腓教会的弟兄相爱，看到了他们赤手上帝给他们真道，而且在各种征战当中患难当中赤手真道，谢谢你，所以你使他们在那个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得他们的仇敌能够羞愧，所以我们赞美你，使他们能够成为神殿中的柱子，成为中流砥柱，在那个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也保守你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当然我们常常把老底家教会成为这个末世教会的一个警醒，成为末世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从神来的劝勉和责备，虽然老底家没有得到任何的称赞，但是感谢主，主你仍然爱这个教会，你仍然愿意保守你的教会，所以你帮助这个教会就悔改，劝勉他们，责备他们，使他们能够买那个火炼的金子，使教会能够真属灵富足起来，使得老底家教会也能够去买白衣穿上，能够圣洁，也能够买眼药水来擦亮我们的眼睛，就可以我们属灵洞察力多一点，研究圣经的神的话语，多一点祈求圣灵的关照，多一点的活出你的真理来，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你的真理，谢谢你，真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从我们的点点滴滴悔改，从我们生活的实际里边来看到我们的亏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对待每一件事情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忠心到底，这个是主所喜悦的，是吧？求你让我们从老底家教会的这个不冷不热的状态里面能够走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火热起来，是吧？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处于冷淡的状态里面，也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赶快的悔改，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不被这个世界风俗潮流所影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祝福我们天主教会，祝我们普天下你的教会，来告别2019，让我们准备进入2020年，我们不是世人的所谓的年年盼望年年失望，我们是存着基督带来的盼望，存着信心去撒种，我们努力的靠着主来往下扎根，主你必然会我们献上结果，你来收取你自己的果子，荣耀你的圣名，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接着这个年终的这个祷告来思想一下，回顾一下2019年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羞耻，也让我们更加的数算神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去放下我们一切的忧虑，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奔走那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让我们能够义无反顾的如鹰展翅上腾，谢谢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赏赐，把你所不但应许给老底家教会的应许，甚至把你给七个教会所有的应许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成就在每个儿女的身上，你也必定会成就，你一个都不失落，你一个应许都不会废弃。谢谢你，让我们那个万劫不复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得着那找我们从上头来的赏赐，好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彼此切实相爱。谢谢你祝福我们，带着我们的脚中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